上帝常常做事很出乎人意料之外。这个就像今天选诗的时候，其实第三首诗是我今天早上还在哼哼的特别想听的，结果其实你们选什么不知道，但你知道神有的时候就这样奇妙把恩典赐给你。这个昨天晚上住在这个李皮军弟兄家中，就是一到家已经黑了哈，所以今天早上我有个习惯呐，新地方愿意出去走一走。这个你知道吧，在早晨中，在晨光中行走，那是你靠近神一个最好的地方。就像古代中世纪修道院的修士讲的，其实靠近上帝最近的地方往往不是在教堂中，而在他的花园里劳动的时候。因为在那里你能看到神创造的美啊，那种伟大，那真是不可言说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也就想罗曼蒂克一下。这个而且他们小区是非常美非常美，这个到处都是杜鹃花，你听到小鸟在歌唱，看到这个红衣主教鸟就在你前面飞来飞去，这个山坡上青草如茵，山坡起起伏伏，非常美。所以我在默想那句话，就是主赐的意念，就是刚才讲，就是平安的意念。耶和华说，向你显现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祷告一个最好方式，你就选择圣经的一句很短的话，不断的去默想祷告，默想完了，与你周遭的环境中，你就可以去产生赞美。所以我自己就美滋滋的一路走，完了一路就看，一路就耶和华向赐的心是平安的意念，完了就哼哼那个歌的前面那两句，因为在下我也哼哼不下去了。那么9:30我知道要到教会，所以9:00我就要赶回他家，差3分钟到9:00我就觉得我已经给赶到，一赶到门口我就哦，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路拐错了。我非常自信我自己能找到，所以走之前手机也没带，他家电话号码也不知道，这个路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觉得那地方记得很清楚，你知道人是非常容易骄傲的，而且你自己错的时候往往就那一小步错，那一小步一错你就不知道到天南海北了。还好吧，就是我一错之后，哪怕如果遇到一个好邻居啊，怎么好撒玛利亚人就来给你自己指指路也行，结果遇到了一位黑人兄弟，走到他家门口，他搁里头穿个睡衣就出来了，问你找谁。这我就用我自己很清楚的英文跟讲，我说找一个中国这个一个朋友，我住在他家，他这个地方没有中国人。我说肯定在地方住，我刚才搁家出来，没有中国人，你走开。我第一次遇到黑人这么凶，那就走开吧。走开这时候你知道吧，人是很容易靠自己的。完了之后我就拿开我的照相机，我记得他家离开的时候我没照他家那个门牌号码，就照到他旁边那个房子了，就倒回去一看，那个房子就他那个房子都很相近，那个摊号子大概都是门口有个树弯，旁边有花，你知道吧。所以有时候破房子也有好处，很显眼。这就懵了，懵了之后呢，我就看那个黑人还在门口看，我心可能这黑人被圣灵感动了，就想帮助我，一直看着我这个注目的，我又走回去了，还没能走回去，他大声喊：“滚出去 ！Get off this area! Get off this neighborhood! 跑 ，run！ 你如果不 run， I will call police! Oh my god！ 那时候我已经看着，还叫我跑，你说我都已经累的啊。”他过高估计有体力了，我也不跑吧，就快步走，还不让我往回头路走，从那个路走带他好转。我第一次发现我以往对黑那种美好感情都被破坏了，所以就走吧，走。我知道我大概方向还在家那个地方，是走过去又拐回来，就那个拐到哪也不知道。我就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知道，你就再不敢看照相机了，看不到什么东西，你就想起来人穷极乎天，赶快祷告神呐，请把他们服务谁带出来，开车来接我。这个也不知道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神，因为那时间已经到9:10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什么叫天使，神所赐给的意念是怀平安的意念。我就正走到路上，已经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哎呀，看那李培军笑眯眯的站在他家门口， 哎呀，我才明白，我的化妆天使也可能成为山中大汉啊。这就是神啊，这就是人，很信任自己，甚至自己还有个现代的数码相机可以找到住处，但你就说就在那，其实就前后，就前后大概不到100米。这个我就突然间经常对这个耶利米书啊29章的话，真是有个一个非常具有个人体会的经验，就是神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仅仅是平安的意念，而什么是把平安给你的意念。那首歌就是耶和华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还不够强。那个歌什么，一看耶和华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要给你，是给你，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以后有指望。完之后下面什么，以前读这个前面这句话是很熟悉的，耶和华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后面话你知道就很多忽视。我们读圣经，我读圣经啊，不敢说你们这里可能有的是读圣经非常好，我这人读经也不好，祷告也不好，但还有一点比较不错，知道自己不好。这个往后面就是什么，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哎，今天早这事是你要寻求我祷告，完了我就必应允你。我祷告大概不到2分钟之后，神就派个天使站在门口迎接我。哎呀，今天早这个对话经文体会太深刻，因为我从来，我到这10多年步道到各个地方去，一般长多远山步，第一次遇到这样狼狈的状况，而且第一次感受到神的恩典是那么清清楚楚。人喊我滚开，还是要跑，完了神告诉你是赤平安一言，但你看不到，等到你自己再往前一走，说哦，原来平安就在前面，就在你心中。感谢神。所以到你们教会中，别是大概可以忘记这一段经历，大概这一辈子不会忘记。耶和华的心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平安，的确如此。要不然今天的布道会就不知道该谁讲，因为他要把警察叫来，我就说大概你知道吧，总要麻烦一点。其实我这次来之后还有想去的一个地方，这次到你华盛顿地区特别想去的是到华盛顿地区看那个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对吧？但这次没有时间，那个当时我记得多年前给我很大一个震撼。你知道在波兰也有一所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那全世界奥斯维茨集中营附近，那全世界著名的纪念馆。据说那个纪念馆的最后部呢，就是当灯光集聚在一段经文上。你们这里谁去看过波兰那个大屠杀纪念馆？有没有？哇，都去巴黎，有机会去看一下。而且你看到最后结束，结束不像你这个这里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我看过，他最后讲一个，我多年看过是讲一个犹太小孩子的故事，很纯真一个小孩子。犹太那个大屠杀纪念馆，就最后就说是一束灯光集聚在一段经文上，一段圣经的经文上，那是全世界犹太人或者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一段经文。他在那最后就这样说：“亲爱的朋友，当你见到一个犹太人时，请向他说下面这几句话：愿主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主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是民数记6章24节，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愿。所以说每个人来到神面前的人，你真的来到神面前，你的祈求愿主赐福我们，保护我们，愿主使他的脸，使他的脸上那个慈祥的光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愿主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所以你如果和犹太人交朋友，我知道你这区犹太人很多，凡是华人好区中犹太人多，华人多，这是一个特点。你们这几句话一定要用英文备注，那是你和犹太人交朋友大概是个非常好的办法。这段话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的，神向我们怀的意念，神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得到的不是灾祸，而什么是平安。耶路撒冷两字什么意思，就撒路， 平安。但遍看这个世界，哪里有平安呢？哪里有平安呢？就像我今天早上一开始还在那罗曼正在那高兴的要命，完叫 get up 滚。你说在这个时代你能咋什么找到平安？前不久玉树大地震，我们看到美国到处有枪杀，看到非洲有饥荒，啊，可能看到自己家还有大房子，但那空空如也。这个世界上到底哪里有平安？小的时候你家里过年，你知道中国人过年都要写些吉利话啊，吉利话。这个尤其是小时候愿看这个，父母就叫自己贴那个大大的福字，福字呢还特意叫你自己倒着贴，父母都倒着贴过来，完了小孩都傻呀，一看妈福到了，福到了，哇，老人就特别开心，福到了，倒过来贴那个福字就福到了。完了之后呢，这个家里贴那个春联横着长的有一句话，就是平安是福，平安是福。我记得我们当年大陆的第一部电视剧，室内电视剧，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吧？渴望，对吧？渴望这个主题歌这会儿什么？好人一路平安。问题是情况常常是好人一路不平安，恶人活得倒挺舒服。啊，更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这个也不知道平原枪声还是李向阳。这个反正就其中一个晚上就一个老头打工，那个日本军常常偷袭，所以你记得岛中老头喊的是什么？平安无事的，没事了，今晚鬼子不会进庄了，所以你就平安了。这个世界理解就是说你没有事情，没有发生事故，没有危险，没得癌症，你就是平安了，对吧？我多年前想研究平安这个词，我说平安到底什么意思？世界上人天天喊平安，小时候知道平安是福，平安到底什么意思？结果看许多东西找不到，最后人家就看辞海辞源，结果那里这么说的，说平安就只是平静安定安吉无事，平稳安全。这么初一看好像是这样，对吧？这个平稳安全，这个没出事故，开门呢没遇到红灯，遇到红灯你没被别人撞，这个家里抢的是邻居家，完了戳了你过的家门，这个盖套子就滚蛋的是范学德，完了你还没有被滚，开着车里哎呀走，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事故，没有病痛，好像这就是平安。当然你如果有一点细想，可能与我们自己经验并不相符，我们许多时候呢，其实并没有这些极端情况，或者这些极端情况许多时候呢就是很少。但我们许多时候去学的心里没有那种宁静，没有那种和谐，没有那种稳妥，没有那种泰山压顶，我也可以巍然屹立的那种气概。所以说当基督教给人平安的时候，并不是给你一幅图画，给你个廉价的应许，说哇你信耶稣之后就好了，不再生病了，完了之后你工作顺利，这个太太特顺服啊，特顺服，完了子女呢都考上哈佛耶鲁常春藤，完了雷奥夫全雷非基督徒啊，基督徒一个也不雷啊，你也照样，你当你可以听到许多见证，就帮我做完见证，就是你得病被神医治了，对吧？有这样，那可以说那是个别的，因为没被医治大概都不会去讲，对吧？说我苦苦祷告还没被医治，这个就不是好荣耀神的名，其实你会知道那是很真实情况。这个神没有给那种廉价的应许，说你信耶稣了，你有什么祈求神都答应你啊，凡你有求必应。你会有时候知道神不答应你的祷告是为了你的好处，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的每一个祷告都被上帝所答应，你一定会转化为魔鬼。人就这样， 就像你一开始像普希金那个小说讲这个故事，童话故事讲，你是一个渔夫打鱼，完了打成一条小金鱼，这个完了小金鱼就告诉说你放我饶我一命，你要什么就给你嘛。人你知道贪心还都不太大，都不太大，说你就给我一个小船 ，OK， 完了一个小船很简单就有了，可以打鱼嘛。完了小船有了，你知道人心不足啊，人家贪心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啊。完了小船过去不满足，你请你给我个小房子 ，OK， 小房子也给你了，哎，还要求不太多。完了小房子这个 apartment 不行啊，虽然这个因为我在你们昨天看的上附近有一个 single house 很棒，给我个大房子，不能老做 townhouse 对吧？啊 ，OK， 给你个大房子，大房子做久了也不过如此，那个心里那个贪是不会变的。完之后什么？你给我更大房子，你给我宫殿，最后我要成为国王。这就是人，如果人真的有一天低估了自己的罪性，以为我自己信神就需要什么，就按中国人一些释放说要有求必应，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过，也不是讲你信主之后就天设长蓝你就泪水不再。有首歌写的很好，圣歌唱的，但是有个歌词是有问题的，就他没去严厉思考说信主之后就泪水不再，完了这个忧愁不再，哪是那么回事啊。神没有答那些，神没有答说有一天你信主之后，你信了耶和华，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不再有灾难，你就不再有痛苦，你就不再有忧烦，你就不再有眼泪。你说你在地上都不得流眼泪，你还需要到天上干什么？上帝没什么可擦的了，对吧？这个神说有一天我会擦干你全部眼泪，不是说你在地上我就全部擦干你的眼泪啊，我们地上如果都擦干的话就不需要用到天上去了啊。所以神没有答这些，他反而告诉你很清楚很清楚，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注定你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放心，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你不要怕，这个旧约耶稣这个应许和旧约一样，因为耶稣走之前离开这个世界，他说我给你一份遗产，说把我的遗产给你。那耶稣说我把我的遗产给你什么呢？耶稣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份遗产，就是什么？平安。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圣经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耶稣走了说我给你们留一份遗产，一份无比珍贵的遗产，是吧？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我清楚地告诉你，你在这个世上有苦难，除非你不在这个世上生活，你如果再这样生活，你哪怕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个长老，你是个牧师，你是个教会很积极的中间分子，一样你也会遇到苦难，会有忧愁，会胆怯，会忧伤，甚至会怀疑，会绊倒。他说这都没什么，人的一切成功也罢，失败也罢，都算不得什么。真正伟大的在那一位，那一位什么？说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你去接纳，你去接受这一份平安，你接受的这一份平安就是什么？就哪怕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苦难，他就可以给你力量，给你勇气，可以使你有尊严地活下去。这是圣经讲的路，这是圣经讲这一位神，这样一位上帝。至于上帝走之前，我这一年特别看约翰福音，你知道神给我们留了三件礼物，三件礼物。他说我走之前给你留三样最重要的礼物。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基督说什么？神的爱。第二什么？平安。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往往是基督徒，特别一些老基督徒，很严肃的基督徒，这一生大概许多没有好去好好去寻找什么？喜乐。说我这些事情就告诉你们，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中，怎样？然后怎样？ 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而且这句话在约翰福音中两次讲到，你们知道我再见你们说你们心就喜乐，这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以前读圣经很不认真，或者读过，但就这句话没再思考。等到有一天我真的，哎呀，原来神是这样应许，他不只留给我们爱，也留给我们平安，还留给我们喜乐。说而且告诉什么，就一再重复什么，是叫你们的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中，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常讲，一个基督徒如果老是愁眉苦脸，那是羞辱上帝的。那个十字架不是叫你挂在脸上，叫别人一看这个人就劳苦愁烦。应当说，就无论他怎么劳苦，十字架什么，不是挂在脸上，也不是挂在胸前，这是真正的十字架。耶稣十字架什么，是背在后面。尽管你后面背那十字架是沉重如山，但你前面叫世人看到什么，是一张笑脸，因为耶和华用他的笑脸来拥抱你。所以我有的时候真怕我们有些兄弟姐妹，真的许多时候你可以知道，他信主多年，他就是不开心啊，他就是不开心。这个特别盼望这个我记得在大陆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曾经跟别人讲，信耶稣去天堂，不信耶稣去地狱。这个我不说他这话说的不对，我说话不全面，而那个态度一看就是地狱中来的观念，就巴不得每个人都去地狱啊。其实你首先告诉我，渴望这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希望你能去天堂。天堂是神赐给你的，地狱是只要照自己路走就是了。啊，我们每个人只要一心走自己路，那个路的尽头必定是地狱。你说你一心走自己路，前面能有什么？没有喜乐，没有盼望，只有绝望，只有永恒的绝望，只有与神永远分离。与神分离就是地狱。所以这个世界基督教讲的平安和这个世界讲的平安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一位神是赐平安的神，是平安的主，福音是平安的福音。因为这一位赐平安的主渴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他的爱里面，在他的喜乐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得到这个世界无法得去的平安。而且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相信了，你就一定会知道那个平安在你心中。哪怕这个世界上天崩地裂了，哪怕你失去工作了，哪怕你就知道自己明天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但那个平安在你里面，没有人能夺取。这是和世界相反的一条路。相反的说，这世界的条路是告诉呢，说你怎么能得到平安，你怎么能得到满足，你怎么能高兴，用现代的话说应该什么，是你怎么能够爽，怎么能够爽呢？这个世界开出药方很简单，就是再多一点东西。你要想平安，想满足，想喜乐，这个世界开方很简单，就再多一点东西，对吧？ 你原来年薪七万，再涨一点啊，涨到八万，八万之后再涨到九万，这个原来住的是 townhouse， 现在买个 single house， 买个 single house 四个卧房，完了是不够，再增加一个卧房，再增加一个卧房就有点满足了，对吧？有了一个太太，下面大概好丈夫都不敢的事情啊，这个就是贼心有余，贼胆不足啊。不过就不说了，再多一点。这个世界东西就要求就再多一点，就要普及那个故事。我一开始只是要一个小船，哎，小船到手之后，你会知道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心的确常常吞象。完之后，这再要一个小房子，一个大房子，啊，所以人心就这样，渴望再多一点东西。而且当这个多了一点东西之后，你会知道一开始不爽，一得到东西我就难受，啊，我这个人就特属灵，一看我们家房子大了，我就忧愁。啊，痛苦，那你就绝对不会要那个大房，你肯定全卖掉了哈，都住到那个哎呀小房子中了。的确那些东西才到手的，给我们能带来短暂的快乐。完了之后怎么引起更大的焦渴？这是这个世界矛盾。这个世界打扰我给你东西， 给你再多一点东西，再好一点东西，你只要得到这点满足，我们得到了也的确知道得到了短暂的满足和宁静，但人心不久就觉得这点什么不够满足，我们要求更多、更大、更好、更快，啊，引起的是更多的焦渴。因为当你一开始以为你要的只是更大点房间，当你真正那个房间再大点之后，你就慢慢发现，其实你心中真正渴望不在那个大的一个房间，还在另外那个东西。当你真正找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找到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那个东西。所以有的人你不理解，有的人说你说看大陆最近这个几个这个日记门事件，就是我们领导干部们一个个就找女孩子哈，这个找的都有特点，也得找年轻的，找有文化的哈，有些兼找还写日记，这个完了这个，所以有两种日记，说给私人看的日记都是雷锋日记啊，这给自己看的日记都是那个广西那个什么什么日记了，反正总而言之就这样了。我们人以为说，你说他找了一个个二奶，或者一个个小蜜，觉得他很幸福，其实你反而说多痛苦，遇到了一个女人不满足，第二个女人还不满足，慢慢之后把自己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动物了，高级动物，不断寻找女性而已，是痛苦。如果他真正在一个爱情中，在一个美丽的爱情得到满足，他不会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他找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之后仍然发现不满足，找了108个之后还有109将在那等着，不可能满足。因为你是被上帝所创造，除非在神的爱中找到你永远的家，永久的平安，要不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满足你。这就是人，即使你是出自于尘土，归于尘土，站在尘土之上，但你的内心中不自觉中告诉你，你应当是仰望上天的。因为在宇宙之间，唯有这一种动物，唯有这一种存在是可以举目向天，可以仰望上天，它是渴望人生，渴望满足，渴望永久的爱，永久的平安。中国人骂人哪句话我这个都不好，但就有一句话特有真理性，说骂人北方骂，我不知道是南方怎么讲，说骂你这个人，就是说你这个人真差劲，就是说你这个人真不是东西。以后谁再这么骂你，马上就回这句话，你说对，我不是，您呢？人不是东西，的确不是东西，不是一个物体，不是一个动物，不是一个可以靠物质性的满足，看多吃几碗大米饭，多吃几个自助餐就可以去满足的，不是这样的。啊，就像我自己第一次去吃自助餐，哇，开始的时候呢，九一年秋，我就是哎呀，人告诉我到这饭店去吃饭，我说好吧去。完了，朋友请客吃了，完了我特别记得那个饭店叫大圆，台湾人开的。这个第一道头台，你知道，你知道人那个计算之心是很聪明的。一去之后，你就集中这个两腹空空的时候，你就先吃那些硬货，对吧？完了，这个酱牛肉、海蜇皮，反正就这些吃，吃了一盘子就垫底了。完了，第二吃热炒。热炒吃完这一大盘，你知道都冒尖啊！我这不是说我自己看到我们有些病人我还有勇气啊！哎呀哈，就像我有一次吃自助餐的时候，有个朋友他说啊，他们来咋不吃什么啊？我说吃什么你就吃蟹腿，完吃三盘大蟹腿，完了第二盘吃完就满了。但你不知道人有计算心，听说自助餐钱已经付了，不吃白不吃，吃的不会白吃啊。所以就吃第三盘炒菜，到这个时候是已经到艰难行走的地步了。还有呀，毛主席叫我们叫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嘛哈，这个不打败敌人，但是不甘休，完就继续战斗。第四盘完了，拿一些小点心和一些水果，吃到最后一盘，那个点心吃完之后，看见水果咱不能浪费，其实自己是还想再往下吃。这个时候就突然想，你说哪一个动物会这样？哪一个东西会这样？哪一条狗那样喂了几个骨头之后，他一看，哎，不行，完了再吃再吃再，他吃饱就走，对吧？ 这个狼再凶狠的狼，完了之后你他吃到羊之后，他不会想，哎呀，这个羊丸吃完之后还可以剩下骨头可以做羊汤，对吧？他吃饱了就走。唯有人一进到那个自助餐，说我特别怕兄弟姐妹到哪吃饭，领我去自助餐啊。那个人架不住那个试探在那里，就要我们自己有时候我自己参观啊，瞧不起大陆那些贪官。其实你可以知道，那上帝怜悯你，你去大概好不了多少。架不住要你犯错的人多啊，所以就坚持吃了第四个盘。第四盘吃完之后，就突然想着说明天是绝对不能吃饭了。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的贪心，这就是人的贪心，这就是没有止境的贪心。总以为我自己再多吃一点就赚了，就绝不吃亏。其实也就再多吃一点，就哪怕自己的体力已经不能坚持，那个意志还在那抗争啊。这就是人，动物不会这样。所以我常讲，人如果说骂这个人说禽兽不如，我说反话，我说绝对污蔑禽兽。其实不会这样，唯有人会这样，因为他有个自私自心，而且他还聪明能计算，算的码表很清楚，这个钱已经交了，不吃白不吃，顶多今天吃的撑一点，完了明天就一天时间去消化，这就是人嘛，这就是我们人的自私，就这种自私骄傲在我们心中，你就不可能有平安。你说吃个那个大便服务吃的都撑的走不动，你怎么可能高兴啊？不可能高兴，肚子都告诉你那个物理反应在那里，生理反应在那里，胀的要命。这就是人，这就是就要讲的罪。就像在教会中，我常讲教会中最不大愿意面对的两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自私，一个是骄傲。一讲到自私，你会知道我们都包括在其中了。哪个说我从来不自私？不敢的，对吧？但你要说骂的跟堕胎，我说这个人什么的服毒，这个人酗酒，你看这个我们都可以显得挺高尚，因为我们不敢酗啊，或者老婆旁边管着呢。凡一说这个人自私、贪心，他不肯奉献，你会知道骂的就我们自己。说骄傲，哪一个人不骄傲？哪个人不骄傲？一个说自己不骄傲人，大概是天下最骄傲的。我从小学三年级，你会知道人的所有缺点，唯有一个缺点，他可以以此为自豪，就是骄傲。小学三年级，老师就给我在鉴定上写的，这个该生有时，骄傲至满，那这是个夸奖你啊！第一点是讲有时，不是一贯；第二点是你是骄傲自满，没资本能骄傲得起来吗？哇，全班我考试一直是第一，班内的这个学习委员，主要班干多少年，明年同样。让该生牢记毛主席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那我骄傲了，也没发现自己落后，我就继续骄傲。反正每年的缺点就叫有时骄傲至满，或者注意谦虚谨慎，就有时就变成了一贯骄傲。骄傲的人能有平安吗？不会有。你在比，你在争，你要超过别人啊！那个最可怕的骄傲。这叫做属灵的骄傲，其实属灵没有骄傲，这是基督徒的一句黑话。以为自己最了解圣经，以为自己最爱神最虔诚，但一般这样人都不会说一句我最爱别人，因为你爱别人之后，你知道马上就衡量出来，从来不愿意帮别人，一见别人就这个样，你怎么能说你最爱别人呢？但一说我自己最虔诚，我最能祷告，我读圣经最熟，这个我赞美的时候大声喊，我常讲，如果那一切赞美、读经、祷告，如果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使你更爱你的邻居，那个东西坦率讲，垃圾不如，因为你把神的话当成垃圾，就这么简单。因为神的那一句话都要改变我们的旧生命，使我们自己能够怎样？当你知道你相信神的话，你爱这些话，你赞美他，你怎样改变你的旧心？是你自己愿意爱周遭的人。不是去纷争去指责，而去包容去关怀去爱。所以就像历史上一切邪恶都打到伟大革命的旗号进行一样，教会内最可怕的邪恶就是骄傲。我记得有的时候我跟兄弟们谈的时候，有时候跟你开玩笑，我最怕的人自己常说一句话，说他一读圣经动不动读就一下见到亮光了。我就开玩笑讲，我说常见亮光的人一定是读书太少， 很简单，就像你今天你一理解原罪，你说人都犯了罪，你一有这个亮光，你什么？你是借助奥古斯丁，是奥古斯丁把神的这个真理清出来。你一讲到人性成立是依靠的是路德的遗产，换句话说，那些伟大的属灵领袖是因为当圣灵光照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圣经中包含的丰富真理。所以加尔文有句话说，你蔑视这一切发现，你是蔑视感动那一位的圣灵。我们基督徒很容易骄傲的，我们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虔诚也骄傲。其实正像古代神父说的一样，是说我们的虔诚同我们的不敬，我们的敬虔同我们自己的不敬虔同样真实。你不要讲保罗，就讲保罗说哇，我从此活的就是基督。你要一讲这话之后，保罗如果就是这个保罗全部图景之后，那当然太棒了。我们但都知道一点，保罗绝对不是基督，因为保罗同时说的另外一句话说什么？我在众人之中是罪魁，说我渴望行的善我不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就常常去做，我真是苦啊。所以我问的一声叹息之后，仍然问的一句话，谁能救我？所以真正的平安不在我们自己，不在我们拥有的东西，而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是那一位爱我们，那一位上帝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而且有一点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之所以在地上不平安，是因为我们的心被拴在这个世界上。基督讲这是什么？这叫罪。所造成人最大不安的东西，不是在你拥有的东西太少，而是因为你内心罪孽深重，是因为黑暗虚无是深渊地狱就在你心中。就像昨天晚上那个戏剧，我特别佩服昨天晚上戏剧，他们这个把我那个讲到要讲的东西都讲出来了哈。哇，就是那个犹太太哈，特愿意比，你知道骄傲的本质就是比。人之所以不平安，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平安，很大一个程度愿意去争。就看别人家孩子学钢琴了，完了我也去学啊，就跟着学，这个不错啊，给孩子一个机会。问你那孩子弹巴赫、弹贝多芬、弹莫扎特，你从来没感觉，你感觉上过弹。你说你孩子，除非你孩子不反抗你，那是弱智。他反抗你是太对的，因为你都叫我这么弹，你自己从来没感觉啊，你不喜欢呐。那孩子不是傻的，只要稍微聪明一个，就绝对要抗拒要学。你如果真觉得那个好，为什么不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听，一起去欣赏，一起欣赏？而你说我不懂，没关系，孩子和你家也不懂，你不就陪着学吗？为什么不会这样？你只是因为别人家孩子都这样，这样孩子这样，你要这样这样的，其实你心中没有对那一份美好的渴望。莫扎特的音乐、巴赫音打不动你，早上小鸟在叫中也唤不醒你的灵魂。野花在开，家花在开，杜鹃花在开，樱花在开，你都总不觉得不如房子再大一点好。你怎么渴望你的儿女去追求美好？不可能的。你心被拴在这个土地上，你叫你的儿女心中一直渴望那个美好崇高，怎么可能？孩子只要看一天就知道这是虚伪。所以基督教讲得很清楚，人心中真正的东西，人心中最可怕的东西，使人真正得不到平安、心慌意乱的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叫罪。是说你已经与神隔绝了，你想自己做生命的主人，你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你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就是这一条，使你自己惶恐不安，是你自己一生不能得到满足，是你把一点点满足，那种泥土中就像猪在猪圈中打滚的得到快乐当中永恒的快乐。我不是讲你不得满足，有的时候你可满足满足到什么程度，你本来贵为一个人，把一个房间就可以自己激动的不知道到怎样去好。你说你怎么敢胆称一个字，那个字什么？就这一个人是贵为万物之灵， 是用仁义礼智代替心，是在最悲哀的时候他可以欢笑，是在最沉重的时候他可以举目。你怎么敢说这一个字？你的这一个字就那一点点钱，那个更大的房间，那一点点东西，你怎么敢配着说我承担这个人质？所以基督教不受世人欢迎，因为基督教讲了我们自己内心中每个人都不愿意面对字，那个字叫罪，叫邪恶，叫黑暗，叫空虚，是说这个世界人很可怜，真正的满足他不去获得，反而来讲哪怕多一个饼自助餐多一碗菜就看到自己幸福的欢喜心而若狂，这就是人，这就基督教所讲的罪。所以你本来贵为人，你本来是神的儿女，但你却拒绝承认自己在天上有一位父。所以基督教人最大的罪不是你杀人放火，不是你杀人放火，不是你吸毒堕胎，基督教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你本来贵为上帝之子，你却拒绝承认上帝是你在天上的父。而当你拒绝找到上帝做你天上的父的时候，你注定在这个世界上无家可归，这个世界不可能满足你，这个世界无论给你多少东西不可能满足你，因为你内心中最深的渴望，那个渴望哪怕就在你追求邪恶的时候，其实是你真正想追求那个真正的美好。你就像任何一个像大陆这几年暴露的那些贪官们，对吧，找完了一个个小姐再小姐，你不要只看到他那个兽欲，他恰恰在那一个找的过程中，对吗，因为他内心真的渴望是那个天长地久的爱情，能够惊心动魄的爱情，那种爱情当他之后他可以舍弃生死，但他找不到，所以说找不到那种东西，所以就把任何那种东西就可以当做他那个真正美好的，这是人的真正悲哀。他本来内心中渴望的是天国，他就可以拿到地上的一滩泥土作为满足，他本来的罪孽之中他渴望的是光明，但他宁愿让黑暗遮蔽自己的心灵，这是人的真正悲哀。即使在你最堕落的状态中，其实你内心中渴望的是真正的美好，但因为你找不到真正的美好，你就把任何一个东西都当做最美好的东西。所以有的人最美好的东西是当更大的官，挣更大一间房子，或者说有的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当这个拯救把老百姓拯救起来一个大救星，其实都一样，像我昨天讲半斤对八两，五十步笑一百步。当你真正走在这条路的时候，你心中不可能有平安。这种罪不只是个人性的罪，以骄傲和自私为核心的个人罪，而且有社会性的邪恶。这个世界上南北之间的贫富的差别，美国之间种族的冲突，大陆之间贪官盛行，我们自己的环绕这个环境过的一种奢侈的生活，这一切在身上都是罪。而之所以能产生社会性的邪恶，根源也在于个人内心的个人性的罪。有这种罪在你生命中，有这种罪在社会之中，不可能有平安，真的。就像今天早我在那个听到那个人喊我 get out run 跑，我不跑他那个心里就真是七上八下，太难受了。因为长这么大那么样啊，在社会中别人还叫你这个传道人范老师，结果这人一长大训要跑啊，滚，这是一种社会性的邪恶。我们对我们的邻居就好像对待一个看一只狗一样，你哪怕你可以不伸出他那手，之后你把关上门没有叫你撵，甚至他可以打了一个很伟大的招牌，我是为了我这个社区的安全，但为啥你需要这样对待一个陌生人吗？不需要。但当有这样的社会性邪恶，你说那个时候哇，他一喊我滚叫我跑，我太高兴，正锻炼身体的时候赶快跑，不可能。 你在那个时候，你是真的心中惶恐、生气，人怎可以这样待人？一早你穿个洁白的睡袍，站在门口喊别人滚，虽然你的脸是黑，但你心不要黑。就这样，我是这个个别的人，但你知道，就当有这种社会性邪恶在那里头，你人心中不可能有平安。真的，当我那快步走，我心中真是非常沮丧，我这一生没遇到这样的邻居。所以各位朋友们，真的当这个罪恶在人心中的时候，你知道人不可能有平安。我这些年来从信徒的研究一想做一个自由传道人，什么意思呢？我就不隶属于任何教会，没有任何教会给我福音，我也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机构，我也不自己成立机构，因为机构太多，我也从来不向兄弟姐妹们写祷告信，因为我怕一写祷告信别人读来就是你跟我要钱啊。这个大陆知识分子那种所谓穷酸气，或者说那个清高之气，我总觉得我还有那些东西在那里。我就寻思，我太太挣钱养家，我出去传道，那么这样就可以生活。因为你如果对生活要求一个美好生活，不能说对生活要求不高啊，你要求一个很简单生活，这已经足够。所以从我信主之后，神就把一个很清楚的感动，就神在感动我，就是你要去为大陆人去写作。那我就一年就一直坚持写作，所以这次也很开心啊。这个来到你们这儿，今天早上才知道，看到我写东西，居然来讲呢。这个登到你们这里的地方报纸还是福音原地，这个而且还经过作者的删减，这个而且还不用洽谈搞这个版权问题啊，你就会知道兄弟姐妹对你是多么信任。因为我自己出来就准备这样写作了，这开玩笑讲了，其实很开心啊。这个得到大华府地区这个有我的文章，就2002年前后你神又带我很清楚，你要到大陆的网站写作，社会网站。因为你知道基督徒住在一起的时候，如果真的不去传福音，不去彼此相爱，就彼此争吵。就是我经历啊，他如果不去爱别人，去帮助别人，他一定彼此相吵。所以你看那些不爱传福音的，不爱帮助人，他就愿意整那个传道人，整那个教会在前面干活人，因为不干活人站在河边他永远不会施鞋的，对吧？所以我就在基督徒也待着上，我就害怕了，我就到飞机途中啊，去写作。那么一写就前后这个长话短说，一写到现在开始写了8年，就写过抗战那么长的时期。前年的时候，因为不管怎样自己写很高兴啊，因为有上千万人读过我写的文章，我写的一个长帖数码相机的美国，在今天上我看已经就那一个长帖已经410万人点击，哇，你知道人还是蛮开心，你觉得你自己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你会觉得蛮幸福。结果2年前呢，这个几个基督徒就开始骂我，完了之后呢，就说我这人不属灵啊，因为他说我在网上呢不该大喊别人这个悔改认罪。你知道大陆网站不可以公开传播基督教的，所以我就讲在美国的一些生活，包括基督徒所的一些生活，我看到的故事，我用这个东西把我们基督教信仰中，用我的基督教信仰指导我的写作，使人看到神之爱，神的怜悯，神以怜悯为怀。完这些基督徒骂我，你知道基督徒骂人他比别人还狠啊，这个别人骂你里头，你这个自私啊，你懒呐、啊，你丑八怪啊，那、你不大在意，本来就是丑八怪嘛。这个基督徒骂人，他用一套圣经包自己骂人，那比直接个皮鞭打人还痛苦啊！他拿圣经一句就骂我，那个追着我骂了1000多楼，最后骂没办法，说我弱智，这个蠢货，完了还有一个大陆很脏的2个字，都骂上，这我都能看了。你说也的确蠢，要不然你说这个世界不就跟忙活挣钱？你扯在这网上免费写作干什么？那我都承诺。结果一个非基督徒你就看上跟上了，他基督徒都跟他骂了，他也跟他骂，他骂的就想找破这个突破口啊，因为骂我是帝国主义的派的走狗，这个什么反华的，这我都不在乎了，这被骂了好几年了，骂皮死了，北方讲话。完了就找，完了找就问，就说你这个人是吃白饭的。我就突然没明白什么叫吃白饭的，因为离大陆多少年了嘛，要我又不是南方人的嘛，南方人一听吃白饭就知道什么不是大米饭嘛。完了我就说，我什么意思啊？ 他你装什么嫩呢？我就问怎么回事啊？后来赶快几个方法，他说啊，就是那个上海滩的那小白脸哈、啊，靠这个色相啊，靠他长得帅哈、啊，长得爽你就叫女人养活自己。这个我说其实我就急了，我说其实我还挣钱啊，他们挣多少？那我就说我这一年大概一万五六千吧，不然肯定养不了家。你还自己在网上写作，你还是吃白饭。这个时候按照我自己，你知道人一急的就集中，不是生智啊，集中失智啊。这个生智就好，我这个时候本来有一点幽默，你想一个五十多岁人还能吃白饭，这是长得像何等有魅力啊，就没急了，就急的跟他说，其实我这些东西我可以养我自己可以了。完这马上说，这就是范玉的软肋，就别这么攻不住了，说他自己他就攻这一点。我在那一刹那真是流泪了，因为坦率讲，作为一个北方大汉，作为一个男人，你信主多年出来传道，你不能养家，自己内心有一份愧疚。我才出来说传道，说两岁多就，儿子两岁多，周末说走就走，说走就走，这一年全靠他的挣工资养家，中孩子照顾孩子，心中有那种愧疚啊。而且作为一个自由传道，你又没有任何，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所以一直怕提这件事。但这个人就终于在他真是他找到了我的软肋，就攻击这一点。就在那一刹那，我自己感到自怨自艾，神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突然间这话叫五雷轰顶。孩子啊，你今天还能写作，你妻子和你还能挣钱养家，这也是我的恩典，我感谢神。这一位看的是骂我，是我自己心慌意乱。当有一天你看到其实不是他的邪恶，而是那个化妆的天使，你这个人还得教，还得要靠你自己。其实你太太有一份工作，一份工作养家，你还可以出去传道，这也是神的恩典。在那上我知道神感谢你，这个世界想用我自己挣着的钱来羞辱我，但神要看到你现在还有一点钱可挣，你的妻子和养家，这一切都是他恩典。那一位攻击我的人是化妆的天使，在他邪恶的语言中，我听出上帝对我的声音：孩子，你能在今天生活是神的恩典，那是对我自己内心最深的邪恶。我用自己的右眼看到了别人的不义，看到别人的邪恶，别人可以这样语言来羞辱我，基督可以用这样语言来羞辱我。当我用神的心眼一看，其实神叫做化妆的祝福，因为需要修理的，需要对付是我自己内心最深的黑暗，自私、骄傲、邪恶，哪一样罪恶我没有？兄弟姐妹，当你这样跟朋友，当你这样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种不安是你生命中成长一个机会。当你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一位神是赐平安的神。这个世界羞辱你，在那个羞辱你的言论中，你发现了神的爱。要对付你自己内心最深的黑暗，你不愿意去靠神，你还希望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水平，靠自己的文笔，哪能靠得住啊？我们自己的事情哪一件能靠得住，都靠不住。能靠得住的那唯有那一位怀着永远爱我们的心意的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耶稣基督，唯有他的恩典，他的爱，才使我们有勇气活下去。这就是神。神并没有拿走世人的羞辱，这个世界上的邪恶，但神却答应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赤偏念。这个世界无论用什么人羞辱你、压迫你，但你在我里面有永久的平安，永远不变的爱，这爱比生命更美好。这就是神，这就是神赐给每个人真正的平安。当你有一天把这样一位神放在心中，你就会知道，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无论人怎样对待你，甚至把你看那个仓促，把你像狗一样喊，你让自己离开滚开，你知道当你祷告求神的时候，神会把那个平安的意念赐给你。 私人可以叫你滚，但神的声音永远是还挺到这里来，你回到加州，我爱你。这爱才是你活下去的力量，这爱比生命更美好。我最后讲一个故事，要结束我今天这场布道。兄弟姐妹们，各位朋友，有一天去思考，有一天去想，那一位神真的就是这样一位赐平安的神。当你有一天真的停在他的心中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平安是真正的平安，是永久的平安。哪怕这个世界死亡来临的时候，这个平安没有人夺去，因为上帝清楚地把他恩典的印记刻在你的心中。这个世界无法改变。我去讲一个故事。我信主之后，我昨天晚上讲了，我最可恶的是95年一脚信主，就像我的父母传福音，他们当时都已经老了，都已经高龄，而且都身体不太好，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哪一天会被神接走，不知道哪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上，我就会感到很痛苦。如果在临主走在这个世界之前他没有信主，我自己知道那个心中非常痛苦。你知道有一位神是真实的，你最渴慕的人心自然的是你自己的父母，爱你的兄弟姐妹能够信主。我昨天晚上讲，我有时候为我的父母祷告，我跟神说，你哪怕叫我饿三天不吃饭，如果真的圣经把我的命取走，能要我的父母信主，我这一辈子都心满意足。我知道因为一小长大的时候母亲是怎样待我，三年大陆大饥荒的时候，我们家几乎天天晚上吃不上饭，我母亲几乎晚上没有吃饭，她是全家腿最先浮肿，放在她碗里一点饭，她才给我们几个孩子一人分一勺。我这一辈子报不尽的就是世上母，当我母亲走那天，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最爱我的人走了。所以当时就特别盼望我父母信主。完了，父亲那个时候身体又不好，我就一再祷告。你知道我父亲信主就是这样，电话的，因为我当时没有办法回去打电话。最后一天，我父亲说话的很简单，我就一打电话说：“我爸你要信主。”我爸就说：“我儿子我儿媳妇信，我也信。”他就这么一句话，一个老人从来没去过教会，不知道圣经是什么。但他知道他儿女是信的神，他儿子他儿媳妇信的神是因为真的神，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孝顺他，孝顺他，所以老人就信了，老人就信了。信了不久呢，就到1996年那个腊八，我们正是一个周末，我们到威斯康森州去一个灵修 retreat， 我当时在牧地读书。如果熟悉我的人会来这样看我，大概不是那种板着脸的基督徒啊。我不是说有基督徒不可以板脸，但你这样板脸不能老板脸，对吧？我不是板脸基督徒，就是但是那天晚上就像昨天晚上那个演的节目很棒，我就看不下去，就心乱。现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上午我记得很清楚，敬拜的时候，在我前面站的是个墨西哥裔的这个美国人，完了那个女孩就特别跳舞，你知道吗？人家墨西哥人有那个东西载歌载舞，他是很自然，就像我们自己一跳啊，总是觉得不协调。这个汉民族是比较庄重的民族，我就心烦，我说你干嘛这么晃来晃去？你不老老实实站着不能好吗？他还就晃，而且还很漂亮，那个晃，这我就心里烦。完了，将近11点钟，我们开小组讨论会。小组讨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没跟你讲。就是要释放自己的心灵。我不知道那天讨论题什么，就前面两个人，两个女孩就讲了，就说她的父母呢，这个一小对她怎么不好。你知道美国人说的不好，就是无非有时候说狠了一句啦，或者过生日圣诞节没买什么礼物啦，反正就这类事情。反正大概讲完他们挺伤心，我们一起为她祷告。那么轮到我的时候啊，当时听他们还觉得奇怪，我说就这么说一句重话，没给买件衣服什么东西，你们就那么伤心？我们从小根本没衣服可买，从来不觉得是事儿。完了到我讲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个感动，要讲我父亲。其实坦率讲，这一生对我个人伤害最深的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是普通工人，他教育子女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揍，就是他坚信一个哲学，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个的确出孝子了，但是把这个孝子就那点做人的那种自尊就全打没了。 我记得03我工作大学工作大概84年85年的时候，这个那一年回家，我把我自己的上半年攒了1000多块钱给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候二也没说，一个给他大儿媳妇，一个给他二儿媳妇，还老儿媳妇，问都没问我一句话。我当时就心里很伤心，我说爸，你怎么问我一下？你要如果给人，让我自己给。我父亲说，你给我的，我现在怎么用怎么用，我从哪儿看透你就反骨。从老伙找房子，我当时就非常伤心。我说爸，你知不知道，你儿在外面连2.8毛一碗的那个排骨汤都舍不得买，就信你老人攒点钱，使你将来日子过得舒服一点，因为你在儿子家过嘛。这是我才尽孝，你怎么就没问我一句，我在外面吃的什么样？我说这个哥哥嫂子哪一个人吃的不比我好？你说你看我现在穿的衣服还是将近7-8年前的。我自己如果当时不是母亲病重，我就马上想再也不回这个家，因为一小的伤害许多说一幕写出来。我就到前面哭，到我哥哥房间哭，后来我父亲就走过来了，就跟我说话，说儿子你别生气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你这一辈子没爱过我，你不知道对我伤害有多深，你偏心，你只爱你大儿子和老儿，你从来没爱过我，你不知道你对我伤害多少。我三叔人说这个时候泪流满面。我爸说他是大老粗不懂，但我说我不去讲什么了。但在那一天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有感动，我要感谢我父亲。他一个普通的工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他儿女能有出息，将来长大能有碗粥喝。他不敢让儿女犯任何一个小错，将来一天连饭都喝不上，稀粥都喝不上。我就感谢我父亲，感谢几句话之后，你心里就觉得蛮踏实的。用英文讲，那是我在人间中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去感谢我父亲，而且是用英文讲。下午1点钟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这个滑雪，我都已经走到滑雪场了，同学都在玩，老师都要摁着我到那个大轮胎上，我突然就没有任何玩的欲望。完了，我就找了另一个同学，就出去啊，就问他为什么信耶稣，因为他是个富人家的孩子，很富。你知道穷人家的孩子信耶稣容易哈，因为你没什么东西。这个越富越有钱越有财啊，这个长得越漂亮的就信耶稣就比较难一些，人是很容易为自己骄傲的。所以我就那天就问他为什么，完他讲，结果到那天晚上聚会的时候，将近10点钟的时候，完之后老师告诉我说，你有个紧急电话回家。人呢，你别看你自己再狂，但那个突然危机来临的时候，你心乱。我就知道我什么事情，我说肯定不是我太太出事，如果我妻子出事之后，没有人知道这个电话号码。我就说是不是我岳母出事，或者我两个孩子哪一个出事了，我就急了，急了回去收拾包就祷告。你知道人穷极乎天一点也不假，我就求神保守我能够平安回家。因为那个一车开我们家将近一个半小时，而且是头礼拜五下大雪。开回家的时候呢，我长话短说，到家的时候呢，就看到我岳母呢和我妻都在哭，我就知道我父亲走了，我父亲走了。那个时候心里就非常痛苦，因为在他们面前呢，我又不能哭，我又不能哭。我就后来到了1点多钟，把他们劝到楼上都睡了之后，我一个人跑在雪地里跪在外面哭，我说爸，你怎么不能再等我一段时间？本来呢，这个那年的暑期就准备带着女儿，她从来没看见过的小孙女回家去看我老人，结果没有等到。而且当时在这头你孩子还小，我又无法回家，心里非常难过，就在跪在这个雪地上哭，神呐，你为什么不能让我父亲再等半年？不知道，没有答案。后来呢，就陆续打电话，打电话呢，我就吃惊了。那是腊八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母亲就让我父亲都换好了新的内衣内裤。我父亲大概是在9点钟前后就说，我不行了。 完了家里呢就马上给他拿急救药，他第二话说好冷，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我暖和了，我父亲在这个人间说最后一句话是我暖和了，我知道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神把他接走的时候，因为他说的话不到半个小时之后，我在大洋的这一边，在美国就用英文说感谢我父亲，不要以为这是偶然。下午的时候我父亲过世大概不到五分钟，我在美国的时候正好是在美国冬令时的时候，就在这滑雪，我滑不了，我不知道还被什么事情，但神知道，所以神就制止了，上午制止了我的口，下午制止了我的脚。我有一天想，如果不是神发生这件事情，如果那天我顺着前面两个同学一样去抱怨我父亲一小子要对待我，我这一辈子会良心内疚，因为父亲已经病危了，他一小对那些事你还记在心中还不放。感谢神他保守我的口，让我说感谢他。下午的时候全家哭成一团，你父亲刚刚过世，你在这头和同学一起哈哈的滑雪几个小时，我虽然可以有点为自己辩解，我不知道情况，但你知道你良心会永远不安，但神知道，他上午保住了我的口，下午制止了我的脚，你不要去滑，你的父亲，你在生身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不是欢乐的时候。我一开始讲了，我父亲是个非常偏心的父亲，他非常疼大儿子，非常爱，一看到大儿子就开心的脸全笑开了。我大哥呢，结婚之后呢，一开始那个知道国内那个租房很紧，就住在我们家，后来自己盖了个房子，离我们家大概就不到100米。在我记忆中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到我大哥在家中，结婚之后就搬到新加坡在家中睡，但那一天就非常非常奇妙。我哥到家这个事儿啊，就跟我爸耍赖，说爸我今晚不回去了，我爸说在这睡吧，好啊。神就这么奇妙，就让我爸最疼爱的他的大儿子长子长孙送了老人最后一路。我父亲这一辈子同儿女单独照相，在我记忆中或者我们全家唯一的照片是我大姐，我大姐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孩子，我大姐是非常非常孝顺的女儿，我父亲一直为她是我们家第一个，当年又真的舍不出来东西上大学的文革前的，完她自己，我父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领我大姐照一张照片，那是我唯一看到我父亲和子女中照相单独的一张照片。信主之后，我信主就向家人传福音，我大姐就信了，他虽然是知识分子，完之后呢，他知道老父亲走的时候，就跟神祷告，说：“上帝，怎么让我老父亲最后一面？”他大学毕业后呢，就分到山西工作，我是住在辽宁凤城靠近丹东的一个小城。那时候正好在春节期间，票啊什么都非常满。我大姐说，她从大学毕业后这几十年年年回家过春节，他说没有一次像这样路上这样顺利，到哪都遇到好人给他指路，完了开车，但加上那个时候按照老家的规矩不能再等了。但就在那个早餐，在最后那个早餐6点多钟，我大姐赶到最早的一班车赶到了家，一进门口进那个胡同口就喊爸我回来，这位怜悯的神就这样要大姐看了我父亲最后一眼。其实我多年不愿意讲这故事，一讲自己首先非常伤心。其实我当时最希望是说我能够最后一眼看到我父亲说爸，我这无论你这小时候都有多少伤害，我都原谅你。我想有一天告诉我父亲，爸，不要那样伤害孩子。
你知道你对孩子的伤害有多深。我知道今天讲这个心里非常难过也很痛，但我真诚的希望在这里每一位朋友，每一位长子，你们来到耶稣面前，这个世界不能给你永久的平安，没有那个爱你的天父才这样，将他的爱覆盖，接受他的平安，直到永永远远，好吧？渴望祷告的朋友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就像感谢你，孩子不知道这一生为什么在那么小的时候那么多的伤害，那样的痛苦，刻骨铭心的痛苦，甚至是仇恨，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们要我说出最后一句话，当他面说爸，孩子原谅你，无论你对孩子伤害有多深，因为耶稣已经爱了我，他接纳了我，饶恕了我，他给我一条新的路，我不配成为他的儿女，但他还是怜悯了我。主，你是至平安的神，你怜悯每一个人，每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不配成为你的儿女。但你不放弃我，你不放弃孩子，你的孩子一步走过这样的路，孩子即使深感罪孽深重，有许多得罪你的地方，得罪的地方，主，但你怜悯我们，在世上的父亲会伤害孩子，但天上的阿爸父永远不会。你爱我，你爱我直到千秋万代，在我软弱的时候，在我跌倒的时候，在我失败的时候，阿爸父，在我向你呼求，你向我赐的意见是赐平安的意见，你呼求我，你把我抱在怀中说，孩子，爸在这里，不要怕。求你的心感动今天来到的每一位朋友，哪怕这个世界上受到再深的伤害，从父母，从配偶，从亲人，从工作同事，但不要怕，因为你是爱我的神，你是赐平安的神，唯有你的平安才能给我们带来永久的安慰。每位朋友，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永远救赎，你把手举起来，我们同心祷告。有哪一位朋友，你可以把手高高举起来，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愿神的平安天天伴随你。哪一位朋友，感谢主上帝赐福你。还有哪位朋友，感谢主上帝赐福你，赐你平安。还有哪位朋友，感谢主上帝赐福你。还有哪位朋友，无论你在以往的人生中做了多少邪恶，像我一样受到多少伤害， 从我的经验告诉你，无论哲学心理学，无论别的安慰，带不走你心中的伤痛。唯有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到阿爸父面前，他爱你直到千秋万代。来到耶稣面前，唯一的盼望。还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和拯救？我们同心祷告。还有哪位朋友？感谢主，上帝赐福你，看到了。还有哪位朋友？还有哪位朋友？我最后做一次祷告，我愿感动我那个灵。今天这不是我一篇要讲的道，我自己也没想到自己这么会伤心。主，你知道人心，孩子不知道。你知道来到这里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兄弟姐妹，你知道在这里有多少父母受过自己子女的伤害，有多少子女因父母的伤害一生就这样过来。主，我们拿不出心中的最深的痛，因为那是自己最亲的人，亲人，我们最愿爱的亲人对我们的伤害。那是我们从小一口养大带大的孩子，那是我们在我困苦中最希望依靠的父母，但他们伤害我，我们最亲的人伤害了我们，而且从来不说一句道歉。求你帮助，求你帮助我们拿去心中的苦痛，这份苦痛只有最爱我们的你才能拿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长子，无论自己的子女这样伤害自己，饶恕他们，就像你饶恕了我们一样。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兄弟姐妹，每一位朋友，无论自己的朋友，无论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父母怎样伤害了我们，今天去饶恕他们。因为你，当我们饶恕了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最亲的亲人时候，我们才经历到你的恩典，你平安才与我们同在。主，在这个世上有苦难，永留对最亲的亲人伤害我们最深，但你爱我们永不改变。没有你的爱，怎么还反抗你的时候，还叛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临到我们身上。阿爸父，让这样爱扶持我，扶持我一生，让这样爱伴随我的每一天。当我又一次想到有伤害我的心中感到无法释然的时候，主，让我想到十字架上你怎样爱我，为我舍命。我怎样不配成为你的儿女，但你却把我带到你的面前。我怎样得罪你，羞辱你的名，但你却说孩子回头。阿爸爱的单单是你。孩子在这里呼召最后的每一位朋友，特别是那些受到子女伤害的长辈、父亲母亲和受到父母伤害的子女，饶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饶恕了我们，饶恕了每一个过犯，我们饶恕自己的亲人。无论他对我们伤害有多深，因为我们伤害上帝，伤害主耶稣比他们对我们伤害要更深。愿主的爱赐平的意念伴随着我们，解放我们，释放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他爱和平安中获得心灵真正的安息。哪位朋友，你还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好不好？把手举起，我们同心祷告。还有哪位朋友？还有哪一位朋友？你今天做出一生的选择，在基督里求你永远的平安和满足。好不好？把手举起，我们同心祷告。好，最后一遍我会为兄弟姐妹祷告。感谢神，你把我带到这样的教会中， 感谢你让我早上听到这样美好的祷告，主感谢他们的灵，你感动他们也感动了我。主还在这里就有一个恳求，恳求你帮助兄弟姐妹们学会彼此饶恕，在你里面获得平安，饶恕教会的牧师，饶恕教会负责的同工，饶恕教会，饶恕每一个兄弟姐妹，让我们只看到他们生命中赐给我们的恩典，看到你无尽的爱，因为我们爱教会就像你爱我们一样。主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里的每一位兄弟姐妹，祝福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求你把你的平安赐给他们，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